你看人都说话，像张作霖这样人一言九鼎，说话就是命令，谁敢不听？张作霖马上宣布，从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镇威军，我就是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，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。张学良一听，赶紧啪站起身来，脚后跟一碰，站得笔挺，遵令，前线总指挥江登选。叫江登选咔就站起来，末将卑职领命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这次战斗非同寻常，只许胜不许败，哪一路要给我打了败仗就不用再回来见我，你们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张作霖背着手看看这个的表情，看看那个的表情，大伙站的是笔管手指并起凝神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张作霖来到郭苏林面前，郭苏林是大个，现在佩戴的是中将军衔，全身的戎装，张作霖比他矮的一头还多呢，扬起脸来看看，茂臣，你的第三军准备的如何？回答很多，全准备好了。好，我把你和小六子摆到榆关，攻打九门口。是，明白。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，是一场硬仗。方才我说了，只许打胜，不许打败。你有胜利的把握吗？郭苏林把腰板一挺，回大帅的话，有。行，干脆，茂臣，你和小六的担子可不轻啊！我就等着听你的喜信喽。张作霖把手扬起来，啪啪啪拍了拍郭苏林的肩膀。你看张学良就在旁边站着，他没跟他儿子说什么，他知道第三军的军长虽然是张学良，但实权都在郭苏林手里头。他也知道儿子的能耐没有郭松龄大，这也是有意的鼓舞士气，给郭松龄戴高帽。那郭松龄怎么不明白？明知戴高帽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。然后张作霖一扭身，又来到江登选近前。我老弟，你的担子可也不轻啊！我命令是，江登选啪站直了，等候命令。你是第一军的军长，也是我们镇威军的主力，你和第三军配合成立联军司令部，你为前线总指挥。一定要把这场仗打胜，拿下九门口跟榆关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怎么样，老弟，有打胜仗的把握吗？
有。
好，哈哈哈，拿酒来。 给端上来了，张作霖每人给敬了一杯呀。最后到了杨武平近前，林哥，你仍然是我的参谋长。各位听着，我把指挥大权交给林哥了。杨武平是总指挥，各路军队都得听他的调遣。杨武平啊，表现的挺谦虚。大帅，您这怎么说话？您是英明果决，我们一切一切都在您的领导下，我无非是跑跑腿学学舌而已，我怎敢担任这总指挥呀？自家人就不必客气了，把酒喝干了。
是，谢大帅。
杨武平、杨波把酒喝下去了。张作霖又做了仔细的部署之后，告诉大家马上分头行动。各军的军长带兵官稀里糊涂离开帅府，上了汽车，叮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指挥官都分别赶赴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任务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几十万军队要经过这个会议之后再调动，那能来不及吗？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，各路军队早都进入阵地，就等着下命令。无非这些指挥官最后领命之后到前线去，就等这个。单说张作霖兴冲冲回到帅府，副官长张世飞在后头跟着。世飞，
哟，
你也甭闲着，这几天你得精神点。
我明白。
秘书处、后勤处、军需处、通讯处，人都到齐了，
全到齐了。
在帅府的前院给我准备一个班子，前方的电报我要随时看到，另外情报处成立呗，报告大队都成立了，要随时掌握情报，我要掌握全国的动态，特别是最新的消息。
明白。
张作霖交代完了回自己的屋子。张作霖就这时候，你看他那么多老婆到现在一个也不让沾边，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的，这屋里的放着宽大的办公桌，一把大圈椅，公事一摞子还是一摞子，外边是畏惧重重，屋里的24小时不闭灯啊。张作霖背着手来回之转，他这屋除了杨武平可以进，旁人都得必须经过请示，不经允许不敢进来见大帅。张作霖回到屋里，既兴奋又担心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吴佩孚这小子现在干什么呢？甭问，也正在调兵遣将。嘿嘿，吴子玉，这回咱俩来个硬碰硬，看看鹿死谁手。哎呀，张作霖突然又想到至关重要的冯玉祥，我让小六子到热河见过他一面吧，事先交给他军费300万，冯玉祥满口应承，答应倒戈， 一旦战争打响，他的第三路军就拆吴佩孚的后台。事隔多日，冯玉祥能不能变卦呀？咱花了我的钱不给我使唤，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。估摸着不能，但又想冯玉祥人称的倒戈将军，朝秦暮楚变化无常，谁知道此时此刻他心里怎么想的？一旦他拿我当傻小子使唤，要了我的好看了。正这时候，杨武行从外边进来：“大帅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”“哎哎，林哥，你坐下。你说冯玉祥能不能变卦？”杨武行是参谋长，是张作霖的养子，张作霖的所作所为都是经他同意的，没有背着他的话，所以杨雨婷什么都清楚。听完之后，他往前探探身子：“大帅，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，请大帅放心吧。”“但愿如此。你也抓紧机会休息休息啊，把前方的战报随时报告我。”“大帅放心，我就等着零点呐、零点到了时候一打响，我这心呐甭提多痛快了。方才我特别大帅还讨了个签，那签上写的是大吉大利，旗开得胜，大帅您就等好吧。”哈哈哈哈。张作霖又兴奋又激动，又紧张又担心，哎呀，那心呐跟开了锅一样，本想好好的睡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头脑清楚，好指挥这次战斗。但事与愿违，人们就犯这毛病，兴奋的过度啊，他睡不着啊。也不光张作霖，换在谁身上也睡不着啊。这张作霖都失眠了，把杨雨婷打发下去之后，副官长张志飞进来了：“大帅，您还有什么事没有？”“哎，志飞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带的那块金表准不准？”“嘿，大帅，瞧您说的，这准极了，这是瑞士造最标准的表了。跟我那块金表对一对啊。另外你确定9月17日零时打响，在零时以前头3分钟把我叫醒，比如我要睡过去的话，你可别忘了。”“我记住了。”张志飞马上写下来了，怕万一有失啊。安排完了，张飞走了，叫张作霖歇歇。张作霖歇不了啊，他先叫人把洗脚水打开，拿热水烫烫脚丫子，还烫得挺舒服。紧跟着坐在屋里叭叭叭叭抽烟，特别是头一天，张作霖就更兴奋了，两只眼睛挂满了血丝。他在屋里觉着憋得慌，信步出了大帅府了。卫兵马殿在乎的跟着，张作霖回首：“哎哎哎，咱回回回回去，我一个人父亲父亲。”卫队长示意手下的人别跟着， 就看张作霖一个人呢，提上鞋，把衣服配好了，他出了帅府了。那么张作霖上哪儿溜达，谁也不敢问。张作霖出了帅府，到了后街，背着手，低着头，反反复复盘算这场战争，推敲的每一个细节，他知道榆关一战，就是九门口一战，是最硬的硬仗。为了显示公正，他把他儿子张学良推到第一线上去了。他盼着如果九门口榆关一带要打胜了，吴佩孚就输了七成，冯玉祥一倒戈，那妥了就是十成，我稳进北京了。哎呀，时间快过吧，好难熬的十七日零时啊，怎么还不到点？在外头一直溜达到挺晚挺晚，他回到帅府了，结果他忘了帅府大门紧闭。把张作霖傻眼了，推了推门纹丝不动，张作霖在外头就喊开门，开门啊！有个把门的老孙，这老孙在里边听见了，谁啊？我呀。你是哪位？妈了妈的，连我都没听出来，我是你们大帅。大帅也不行啊，跟您这么讲吧，原来大帅有规定，晚上关门上锁，任何人叫也不能给门打开。对不起，明儿见吧。妈了妈的，把我关到外头了，我是张作霖，张作霖也不行。张作霖下的规定他这本身就得遵守，哎，多谢。把张作霖急得嗓子都哑了，怎么叫门也叫不开，他把张作霖给急的没办法，转到后门，一开始也碰到钉子，后来张作霖急了，里边把门开开了，一看真是大帅回来，卫队长、副官、处长一大帮跟着。大帅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们歇着歇着歇歇着，甭管我。张作霖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喝了几口水，心说真行哎。想起看门那老孙那挺认真，张子飞哟，把看门那老孙给我叫来。张子飞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，真气的老孙呢捏了一把汗。等到了前边，把门推的，老孙，大帅叫你呢。老孙一听都没脉了。我告诉砸门的是大帅吗？可不是的，你惹了祸了。大帅嗓子都插着哑了，尤其今天还有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决定呢，你耽误了国家大事，哎呀，你也真白活呀，连大帅的声音你都没听出来吗？这老孙这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，一见张作霖双膝跪倒，磕头好像鸡千岁米，大帅饶命，大帅饶命啊，我不知道是您了，我要知道我就把门开开。哈哈哈哈，我老孙呢、啊、你起来起来起来，我叫你来没旁的意思，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在，工作相当认真，方才你说的好， 说的太对了。张作霖下的命令，张作霖规定的，他得带头遵守。他要不带头也不行，你就瞪眼不给开门，小子，妈爸都做的太对了你。有你这样实在人给我守大门，我走多远我也放心了。这老孙一听傻了，不知道张作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张叔伯哟，老孙每月开多少钱？回大帅的话，老孙每月开4.8元，少。从打今天开始，每月开50元大洋，给我记上。另外，老孙呢，你这么实在的人，我不能亏待你。从今之后，你是守大门的头，每月开营长的奖钱，受营长的待遇。还跟老孙乐的蹦蹦蹦，又磕了一顿响头。没想到官运横冲，哎，因祸得福。那么说，张作霖这人究竟怎么回事？哎，张作霖这人，你抓不准他脾气。这一辈子当中干这种事儿，数不胜数。都富于传奇性，你把他得罪了，你相反还增加工资，还能提高官职。也许你打溜须打错了，他一瞪眼就把你关起来，好好把脑袋瓜子给你剥了下来。有些人说张作霖喜怒无常，不无道理呀。张作霖在百忙之中还处理了这么一件事儿，老孙欢天喜地下去了。张作霖往圈椅上一坐，眯着眼睛在这等候时间，心说17日零时啊。他把金表放在桌上，那金表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。继续走着，张作霖的心随着秒针在激烈的跳动。